领袖每天都做出选择，但他们肩头上的真正压力在于需要做决定。决定总是不容易的，做决定要求死亡，向1000个选择死，搁置大量可能，介意只选择一个。每个选择都令我们赢得某些人赞赏，也招来另一些人的反感。逃跑是唯一明智的响应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的题目是蹒跚的领袖，作者美国艾伦德。领袖是任何有人跟随的人，如果有任何人向你寻求建议、辅导或指点，你便是领袖。如果有个小女孩看着你说妈妈，你就是领袖。假设你身为领袖，在多大程度上面对指出和应付你的失败，你便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一个环境，有助成长和保留有才能及忠诚的同事。如果你尝试隐藏或掩盖你的软弱，要控制你领导的人，最终会促使你最好的下属离开。领袖每天都做出选择，但他们肩头上的真正压力在于需要做决定。决定总是不容易的，做决定要求死亡，向1000个选择死，搁置大量可能，介意只选择一个。每个选择都令我们赢得某些人赞赏，也招来另一些人的反感，而逃跑是唯一明智的响应。圣经中大部分上帝的领袖都经历了逃跑、怀疑、降服和回归。没有哪个领袖是自告奋勇站到上帝面前的，上帝喜欢不情愿的领袖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情愿的领袖不容易受到权力、骄傲和野心的诱惑。不情愿的领袖对那些不停抓取权力的人十分怀疑，因为他们看见权力往往被人误用来建立个人王国。不情愿的领袖不追求拥有权力，事实上，他们热切地放弃权力。不情愿的领袖借着给别人力量，为机构带来他们的远景、热诚和恩赐，从而解除权力的毒素。骄傲的领袖热衷于提醒别人他认识谁、读过和写过什么，还有他们取得什么学位和创造了什么计划。这种领袖很少犯错，而且总是知道得很清楚。骄傲像一个有吸力的漩涡，好像吸血鬼一样，将别人的良善、才华和荣耀吸进自己里面。这种骄傲会传染，一个骄傲的人在场会令其他人渴求更多权力，有自夸的领袖会引来虚浮的机会。野心的标记是热切的想要更大、更好和更多，无论这个过程要人付出什么代价。不情愿的领袖好像参加过战争的将军，知道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派男女上前线去受害。不情愿的领袖知道或许100场仗中有1场是为了公益的理由而打，因此他不会陷入更大和更好这些骗人的话。领导涉及那么多痛苦和挣扎，为什么我们不逃跑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上帝清出他足够的同在，牢牢地吸引我们，使我们想知道故事的下一集会怎样。 上帝揭开他的情结，不情愿和蹒跚的仆人，在成为谦卑的领袖时被高举，看见他的荣耀。雅各与上帝摔跤，结果变得破碎和得到新的名字。他的跛足提醒我们，上帝给我们重新命名时，也透过破碎老我将我们变成新人。我们从未预计到自己会变成一个可以蹒跚地领导别人的人。无论我们离目标多远，我们在这个故事中都看到，如果我们开放自己与上帝相遇，离开时会不再一样。我们的脚下会有新的路，也会有预计不到的步资。上帝似乎不单喜欢使用感到困惑、古怪、蹒跚的人去领导别人，也喜欢使用这些人让人认识福音。上帝呼召领袖，在领导别人的同时，透过自己的生命讲述一个救赎的故事。领袖主要是讲述和制造故事的人，而困扰蹒跚的人蒙召成为领袖，是因为他们制造和讲述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。困扰的领袖公开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恩典正是透过他们的软弱被放大。领袖是要号召上帝的子民悔改和有信心。还有什么方法比先改变领袖更好的呢？他们比他们所教导、鼓励和引导的人更需要恩典。撒旦令保罗遭受一些伤害或苦难，身体或心理上的一根刺，保罗三次求上帝挪去，上帝没有出手。然后他听到上帝说，我对你的苦难有一个伟大的目的，就是显明所有领导的吊诡，软弱就是力量。这就是上帝的领导模式，他选择愚拙的人，借以显明天上的计划。这计划翻转了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他呼召我们破碎而不是有所表现，建立关系而不是喧闹，接受恩典而不是成功。难怪我们的商学院甚至神学院都不谈及也不羡慕这种领导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我从没有听过讲员用这段经文讲到时不将保罗说的话尽量淡化。保罗使用的是现在时态，身为罪人中的罪魁对他来说是现实的现实。保罗排除了任何领袖可以靠哪怕是一丁点字义来服侍的可能性。保罗不单号召领袖谦卑，也号召他们绝望和诚实。自我揭示真实和透明度还不足够，我们的呼召远超过这样。我们蒙召成为不情愿的蹒跚的罪魁领袖，更让自己成为一个故事，活生生地向人描述福音的真谛。而由于领袖的担子那么重，事物如此复杂，领袖有时会误用自己的权力。例如摩西在愤怒中击打石头，因而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。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袖，他也需要别人责备，才不会将福音和割礼的律法混淆。使徒保罗没有误用他的权力，但在结束自己地上的生命时却感到寒冷，只有很少朋友，要请求一个同伴带他的外衣和一些羊皮卷给他。身为领袖，失败就好像日出日落一样无可避免。领袖会失败，所以他需要承认自己的愤怒、自我专注和软弱，并以第一个需要赦免的人这个身份服侍自己的群体。对领导的难度只可能有三种回应：控制、逃跑或破碎。由于控制的无益和逃跑的无用， 领袖想要成熟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接受破碎。喜欢控制的领袖往往尝试借着羞辱别人，令其他人闭嘴，避免个人的责备。有些领袖责备人时甚至不提高音量，他们只是聘请或提拔那些不会质疑和反对的人。如果你所在的团体里只有一种处理方式，提出不同的想法既无用又危险，你就可以确信你是与一个喜欢控制的领袖在一起。喜欢控制的领袖最终必定成为微观管理人。魔鬼真的是在细节中。喜欢控制的领袖不信任下属会做需要做的事情，因此他必须深入危机的细节中，他变得愈注重细节，他的行为便愈有强迫性，他对问题的观点便愈狭窄，他会迷失在森林中看不见路，更不要提那些树林了。恐惧和对权力的追求造成喜欢控制的领袖。一个人对人事和困难有愈大的控制权，他对掌管的感觉便愈强。控制的真正目的是排除混乱和不确定，但在要控制的所有努力背后，其实是一个恐惧的仓库。权力可以缓解恐惧感，它令恐惧的库存不会达到泛滥的程度，权力也将恐惧最上面的一层凝固成自大的冰，用骄傲自大的硬壳包着喜欢控制的领袖，使他们显得比实际更有自信和自我肯定。任何僵化的认定和控制真理的尝试都好像尝试用手盛水一样，真理总会抗拒被放进紧密连贯和控制的系统中。圣经智慧的本质是它不能被纳入任何结构、团体或宗教之下。我们渴求的控制是幻想，甚至连上帝自己也放弃控制的想法。如果他的旨意能在地球上畅通无阻，圣经便不会劝我们祈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没有人天生是谦卑的，事实上，似乎天生谦卑的人通常都是太懒惰，以致没有热心，或者太害怕，以致不愿意冒险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要控制的试探，特别是在危机当中，这往往显示他绝望和抱宿命论。谦卑来自羞辱，而不是来自选择自我轻视或强烈渴望归功于别人。对大部分领袖来说，谦卑只是来自自由愚蠢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口。我们借着从宝座上跌下来而实现破碎，破碎不是选择，而是恩赐。我不认识谁是选择破碎并以意志实现这种状况的。想要经历破碎和谦卑，去做领导好了。破碎的领袖如果得到称赞，那是重要的提醒，令他记起成功既不是借着努力赢得，也不是对忠心的报酬。相反，成功是恩典。机构的重大得益是，领袖知道面对危机时自己愈控制便愈会失控。另一方面，他愈接受破碎的吊诡，便愈会有勇气面对危险的威胁。蹒跚的领袖借着颠倒和吊诡发挥作用。你在软弱时是最坚强，在破碎时是最有勇气的。你以明显的蹒跚领导时，便找到自己身为领袖最大的效力。由贪心推动的人通常不会选择做领袖，而会去抢劫银行。领袖往往是最受伤的人，他们感到需要纠正、修补他们过去承受的苦难。这听起来似乎很高尚，而且往往也是这样，直到 他们的伤口暴露出来，甚至重复出现。传道书提醒我们，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。嫉妒、攀比常是我们工作背后的动力。在受伤的领袖身上，我们容易发现一种自恋的特征。自恋是一个连续体，这一端是十分残忍、可憎和有利的人，以任务为导向，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赢，充满野心的暴君般的领袖。在另一端，你会看到内向、优美、精英的完美主义者。自恋者对别人的看法缺乏兴趣。为什么我要问别人问题？除非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告诉别人我知道什么。这是好奇心的失败。自恋者十分武断，即使那些同意我的人也不明白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这是谦卑的失败。自恋者在感情上抽离，感受是有害的，因为这表示脆弱，容易屈从于别人的渴望，这是关心的失败。自恋者彻底的功利，你的价值完全基于你为我带来什么，这是尊重的失败。蹒跚领导的目的是磨塑品格，而不是管理机构。蹒跚的领袖并非不聘请、辞退、升迁、奖励、惩罚或委派职员，这些是领导不能避免的职责。但在这些背后，蹒跚的领袖的活动目的甚至不是满足需要或行善，而是品格的成熟。领导完全关乎品格。我是一个人物，我有品格。品格这个词源自雕刻刀的希腊语，它是用来刻木或在蒲草纸上书写的工具，它雕刻、书写和磨塑。所有的领袖都必须有角色，也必须接受自己的角色。我在上帝的故事中有角色要扮演，这表示我是一个人物。同时，我要以正直和恩典扮演那个角色，这表示我有品格，是可以持守良善或缺乏良善的。如果我的品格可以在别人里面培养基督，我的品格便是良善的。身为蹒跚的领袖，我磨塑自己的品格，也参与转化其他人的品格。
为主来到这地方，人们献上敬拜赞美，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地敬拜者而悲伤，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。我愿成